以影响论说妙法，那么这个微妙的义理呢就可以学明，也就是学畅明达，所以叫做声论的学明。那么这个声论呢，就是说佛出于娑婆世界，以在这娑婆世界呢以音声而作佛事。那么听到佛的这个说法音声啊，而悟道的人呢其数无量，所以叫做声论。这个学名也就是说世出世界一切善行等法因果等义，由此啊这个声论而得学畅明了，使令一切众生啊开悟本有的自性，所以叫做声论的学名。众生迷本闻，心生故流转。可是呢在这娑婆世界无奈这个众生呢，他迷失了自己本有的本性，但是呢寻外这个实相，所以才流转于生死而不能返。为什么呢？因为佛说法这个音声它是属于生尘，假使你寻这个神成，那是属于随生死。假使你能够反问这个本性，那么就可以出生，那可以出如流，可以出生死。所以说这无奈众生呀，迷以本业的本性，寻外这个佛的说法的声音，所以就自其流转而流转于生死，而不能够反了。阿难尊强记是不灭罗邪识，那么就拿阿难尊者来做一个例子吧。你就如同阿难尊者吧，他从这个多觉以来，那么听到这个微尘佛呀，这个清净妙理，这个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那么他这个强记的这个力量呀是特别的强盛殊胜。可是呢也不能够灭离罗尼邪识之慧，他仍然要堕在这个摩登前的饮食而不能自在，所以他不能够符合这个正定的思维，也不能够符合正慧的思维。所以这个这就是说明这个寻生的这一种过处。那么阿难尊者历劫以来强记尚且不灭罗尼邪识，那么何况其他的人呢？那么按这个如意大师解释，这个不灭罗尼邪识，也就是说妄恶呀，邪淫之心呀能够听法，就邪心能够听法，那么这个就叫做邪识。你就等于前边吧，阿难尊者相对于佛种种的请问都不是属于正当的思维，甚至就是引证佛以前所说的话，那都是属于邪思，就是邪思维的智慧。因为这个野心所听这个佛说法这个音声呢，这只是这个生成的影子，绝对不是真正能够听法的本有本性。所以说阿难尊者尚且不灭罗尼邪识，岂非谁所论学流或无妄。这岂非像阿难尊者这样子的乃至娑婆世界的众生，岂都不是啊随这个声音外边这个声音生成的轮转，所以才流转于生死。就是学流，假是学这个能闻而反闻这个如流，反闻闻性能够如流的话，那就可以获得这个常住真心呀，了无虚妄了。因为常住真心之中啊，它绝对没有这个生灭动静种种等的虚妄。 要寻这个外边神隐呢，那么化诸，那么要这诸多的虚妄，能够寻一常住的稳性呢，这化无妄，化的常住真心是了无诸妄了。那么在这一段也正是说明呀，正是合乎这个阿难之机。为什么呢？因为他历劫以来都是多闻，既然像一直多闻闻佛的这个法音，那么何不将自己能闻反闻自己的本闻呢？所以这个地方正是表达合乎阿难的这种根基啊。阿难如谛听，完成复为力学说金刚王，如幻不思议父母真三门，如问未成佛，一切闭门门，一路邪出须问成过物，乃至这个一乘上主学明即即如来。那么这是属于这个释可第二确其善修。这个确呢，也就是文殊菩萨确阿难尊者要善于修学这个耳根的法门。为什么要善于修学耳根法门呢？因为正对阿难之机，所以使令他要善于的修学。说阿难如谛听，那么这一句呢，正是啊，文殊菩萨，这是你阿难呢，向下我讲的这一段，你应当啊，诚地，就是老老实实、专心一意的呀，得好好的听。那么说，让他去注意听的理由呢，就下面这一段，正是给他说明这种反问。文字性的这种理由。完成复为力学说金刚王，如幻不思议父母真三昧。那么完成复为力，我就指的文殊菩萨，就是我呀、向下讲这一段的话，也是呀、承蒙佛陀的这个伟大加庇之力，所以我才能跟你说。那么既然我尚且是承佛陀的伟大加庇之力，那么你阿难呢，应当呀是尊重杀心专意的来听受，听了之后呢，还要是实为的修学。所以说下面正式讲出来，学说金刚王，如幻不思议父母真三昧。所以下边正是学说的呢，就是金刚王如幻不思议父母真三昧，学说的就是这种道理。那么这种道理呢，也正是过去观世音菩萨之所修持的。所谓这个金刚呢，这个金刚就是具足这个体相用这个三大之一。那么金刚之体，它是坚固不可破坏；金刚之相呢，它是光明，能够照亮一切万物；那么金刚之用呢，它是这个顿力，能断一切我，也就是能断这个诸烦恼，乃至这个见识五明烦恼，它都能够断除，所以譬如金刚。这个王呢，就是自在无碍的意义。如幻不思议，这个如幻呢，正是譬喻。譬喻什么呢？譬喻我们这个所修的这个楞严大定。那么它是呀、你修的时候好像是有，那么就水有了就热无。所以这个我们所修这个楞严三昧，就修即无修，是无修而修。那么在这个修即无修、无修而修之中啊，这种理义理，它是不可以行事，不可以口意，所以叫做如幻不思议。 这个乳患是不，这个是脾，那么这个不思议呢才是正式啊，所以这个双者双照，双照孔有，双者孔有，所以叫做不思议之法。那么以此法呢，能够啊是超出四处世界，也就如同前面所讲的弹指之间呢，能够超出无数。因此这一种法门是不可思议，所以叫做乳患不思议。是父母真善美，这个父母呢，也就是说是冷夜大病啊，如同在前边所讲吧，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那么又讲是十方八千凡一路涅槃满，那么尤其可知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都是穷持一门超出生死，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说此楞严大定呢，是十方三世诸佛之母，叫做这个佛母真善美。那么这真善美就指的楞严大定。那么下面就说，汝闻微尘佛一切比名门，一漏不邪出，须问成过物啊。这汝闻微尘，这是你恶难呢，在这个过去多数是属于强记，那么现在在佛的座下呢是属于多闻第一。那么你既然在过去啊是问，就是听闻微尘数诸佛，那么所说的这个清净妙理，也就是十二部经的清净妙理是如恒和尚。那么这个秘密法门呢，就是佛所说之法，微尘佛呢就指这个能说之人，这个如闻呢就指的恶难。所以说如闻微尘佛一切是秘密门，就你既然能够听闻微尘数佛所说的十二部经清净妙理，这所说之法叫做秘密之门。可是呢，你单单是注重于多闻，而没有这个实修智慧。既然没有实修智慧，没有这个定力，生不起智慧，所以烦恼就不能够除啊。因此下面讲，一漏不邪出，须问成过物。这个遗漏，那么或者就是指的这个烦恼，因为这个有这个戒识尘沙烦恼，这都是属于遗漏，有它是有这种贪欲啊，或者是这个种种这个欲望，那么都是有漏落于三界的。可是呢，你用这个能闻来问这个所闻之声音，那么强记佛所说法的这个名号，在正是啊入于这个生死之中。与也可以说你听闻这十二部经，那么可以说就等于那个如海算沙。所以这一种这个遗漏如果不能够写出的话，那就学问成过物了。所以这个柔益大师也就解释，用这个六根盘也这个六尘，就是种名就叫做遗漏了。我呢，因为以这个耳根也闻如来这个法音，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遗漏。以此能闻为之能，能闻之根为之能许，以如来所说的音声呢就为之所许。这有能有所，以能闻之根须所闻之法尘，所以叫做成过物。成就了什么过物呢？那么也就是说，既然有这个能闻之尘，而且有所闻之尘，尘呢它有这个动静的二相，既然有了动静二相，那么这是属于生命之法，所以凡成了这个生死之过咎。 那么不但是这个普通佛法，就是这个你把这个深奥、这个深深微妙之理这种的佛法，你就是把它能够记得住，不起思维的修学呢，一样不能升起定慧，没有定慧就不能够断除烦恼。这正是虽已过午，就同前面所讲呀，岂非随所论，是还留还无望呢？所以众生迷本问，寻声故流转。这正是属于这个寻声故流转。那么下边就给他解释出来，说是讲问持佛佛，何不知文文。那么既然你我呢能够把自己这个文根，就是这个能文这个之根，那么受持啊诸佛所说之法，就讲文持佛佛，你讲你这个能文之根，受持诸佛所说之佛法，何不知文文？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够反过你这个能文，来自己返回到这反照自己的文性呢？这是何不知文文？自己为什么不用自己能文而反问自己的文性？那么讲文持佛佛，这正是属于寻声流转啊。何不知文文？如果你能够自问自问呢，就能够化了如这个学流是化无望啊。那么这正是告诉我呢，让他决定这个取舍，应该是舍弃外边的神情，反问自己的本性，也就是可以说是背尘和卷。那么也就是文中所讲学儒道问己的意义。那么下边呢又给他说这种理由来说，文非智而生，人生由名字，学问一神团是能团一随命。这一段正是解释出这个道理的。这文非自然生，那么你这个能文之根，它不是呀、自然而就生起来的，就是能文虚妄，就虚妄之能文呀，它不是自然而成，是生起来的。那么它是怎么样有的呢？因生有名字，因为外面这个动静二种的神情相对，然后才能够生出你这个能闻之名，叫做它生成为的所闻，能闻的叫做这个根，那么才有这个能闻根的名字呀。学问以神团，能团以水名，假使你能够把你这个能闻之根把它学转回来问自己的本文，那么这一外面这个神情呢就脱离关系了。所以而以这个所问之神情如果脱离关系的话，没有这个所问之尘，那么怎么成为能问之根呢？所以叫做能脱一随命，能脱之根既然脱离了外边所闻动静而中的沉浸，那么再用水名它为之能闻呢？能闻之根是了不可得的。这正是所以啊，这个脱灭内佛如流往所，乃至这个动静二相的了然不生了。没有所闻就没有能闻之名。所以下边讲一根即凡语，六根成线头了。如果你能够在这个耳门之中一根的深入，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乃至这个觉所觉灭，空所空灭，空这个空界即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的时候，是一根即能够返本还原，那么其余的五根呢同时呀而成就了懈怠。所以说一根即凡语，六根成懈怠，六根同时而达到这个懈怠。懈怠什么呢？懈怠这个这个五浊混沌，这个五蕴的沉浸。所以就是这就是说 凡流是缺也，是流用不行的道理。所以这个一根既凡也，六根成线团呢，在正式呀，所以这个但那个一词呀，问所问尽，那么这个你这个耳根逆流而入，那么解除这个六结，超越这个三空，所以这个耳根一根既能够繁衍的话，其余的五根呢，把这个五浊五的浑浊呀，同时一时都可以澄清，都可以清净了，那么都达到现脱，所以这个六用就不行了。那么这两句呢，正是解释上边那个是讲问持佛佛，何不知文文呢？你要是讲问持佛佛的话，那是循声流转啊，何不知文文，那么你就一根凡也，六根解脱。那么这正是把这种切实的理由给他讲释出来，让他要乘地而听。借问如幻意，三界也空荒，问佛一根处，尘嚣皆已净。那么这四句啊，是给他说明这种的道理。为什么这个一根即凡也，六根皆得解脱呢？那么下边这四句啊，把这个道理给他说出来。借问如幻意，这个借问呢，也就是指的这个借闻修长脚趾这个六根。那么这个借闻修长脚趾之能闻之根呢，就是指的上一根的功能，不是指的佛尘根，也不是指的上一根之设法，指这个上一根的这个功能，就是借闻修长脚趾。如幻意，就如同我们这个清净目中啊，而有了这个野的毛病。那么这个譬什么呢？就譬我们这个一念心中啊，这个一精明，这个一精明之心中啊，有了这个戒闻修常觉知。这个戒闻修常觉知，就是我们一心之中能戒的这个毛病，这个野病。这个戒闻如幻意，戒闻修常觉知，就是我们这个清净心目之中他的这个毛病。三界也空荒，那么我们这个三界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依报啊。上界上边这个戒闻如幻意呢，那么它是指的心法，但是呢也代表这个根，也代表这个正，这个正报。下边这个三界正是指的这个依报。不但是这个三界呀，这个依报所有的万法，乃至连我们这个身根，连我们这个四大所成的这个五根，这个色法，都是呀，如同那个虚空之华一样。为什么要有这个虚空之华呢？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戒闻修常觉知。如果没有戒闻修常觉知，那么谁能够了解这个以正这个以报之中这个山河大地一切万有之法呢？所以这个三界在空荒，闻佛一根处，假使你能够啊把这个戒闻修常觉知能闻，把它翻过来翻到自己的本闻，那么本闻上边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戒闻修常觉知。那么既然没有了这个戒闻修常觉知，也就可以说是这个失妄已经归真了，一根处。那么这个戒闻修常觉知之一根，它的根本呢，这已经除去。根本既然除去，哪里还有这个三界之尘劳呢？所以叫做尘嚣皆已净。那么这个三界就是说是这个依报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一切这个所有这个一切诸法，那么解毒已经消除消亡而了不可得了。这里说明不但是以报了不可得， 连我们这个戒问兴通觉的正报也是了不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觉圆净，我们这个本教自性呀，就是圆满的清净而表达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一病染处的戒问兴通觉知如果没有，那么虚空之花自然就免除了。没有这个戒问兴通觉知，哪里有这个三界的空慌呢？那么这么既然没有三界的空慌，戒问兴通觉知也没有个也没有这个那么也没有这个为所学的了。因为有这个外边沉浸，方能学出你这个能力之根。那么沉浸既然没有了，那么就前面所讲的话，这个能脱是一水明的，那么脱离这个沉浸能界之根呢，也就了不可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六根既然已经学它自在，六尘呢也已经这个消亡清净无染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这个迥脱根尘是灵光独照。所以这个本觉自性呢是圆满清净的。那么之所以啊，这个本觉自性不能够圆满清净，那么不能够灵光独有呢，就是这个根尘所障碍。所以叫做尘消觉也净。那么这四句话呢，正给他解释这种理由，说出这种道理，为什么要让他讲问持佛佛何不知文文，那么学这个学问一生脱，能脱一水明呢，就把这个道理给他说出来。经济光通达极照含虚空，觉来观世界犹如梦中事。那么这四句话可以说是有事 有理，这个事理都记住。那么上边这个本觉自性清净圆满呢，这是只是啊这个根尘脱离，这个心光是独学，但是呢还没有这个至于究竟。那么这个净寂如果在这个本觉圆满清净自性呀，是清净之以基底，也就是说这个觉所觉空，空所空灭，那么生灭寂灭，寂灭现前的时候叫做净寂，叫做清净之寂，那么我们本有的心光呢，自然就通达无碍。那么这个境界之下呢，叫什么境界呢？就是寂照含虚空。那么唯独是一心，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是同的万法，是含过虚空。所以叫这个寂照，寂呢就是指的这个静寂，那么就是照，那么照呢就是光同的，那么也就是说说明这个寂在这个本性方面，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也就是常寂光的这一种的境界。那么在这个寂照之中呢，能够涵过于虚空，涵过于十方世界。那么虚空尚且在我们大觉之心中，何况虚空之中所有的世界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要是在大觉心中来看我们，来看这个虚空啊，犹如这个海中之一篙，何况虚空之中所有的世界呢？所以说觉来观世界犹如梦中事。到了这个时候啊，你再来反观这个过去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诸事，甚至于在我们这个寂照这个大觉本体之中啊，你能够杀学立身，了知这个自利利他，甚至于庄严福德等等这个种种之事啊，都是这个幻妄之事。为什么说的幻妄之事呢？是犹如是梦中事。可以说不但是在我们这个迷微的凡夫，你就是说已经成佛的这个诸佛，那么他们呀是这个绝大福士，这个有戏神通， 借的这个水业道场也都是在这个登入这个梦中啊而转大佛身一样。那么物为之人尚且如是，何况是美为之人呢？你登入本是释迦牟尼佛吧，出世说法，那么度了这么多的众生，那么现在是已经如意常寂光中，那么这么多的事情都到了何处去了呢？所以说这无为之人尚且是这个梦中着大佛事，何况美为之人呢？说莫等且在梦，谁能是留如心的呀？那么这是举出这个事实来，就是说当初啊你立在这个饮食之中，莫等且你啊上那个身怀是淫泥，上在这个迷梦之中，那么他既然在迷梦之中运用这个咒力啊而缠绕你，不得自在，不得解脱，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假使你能够了解这个反问问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么境界光通的极照含虚空的话，那么莫等且你怎么能够且留你这个身心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这一份的功夫啊，只是向外这个随身流转，所以莫等且你才能够缠绕你啊，才能够留爱于你啊。假使那个时候你那个境界狂懂的连自己的根尘尚且了不可得，那么莫等且你怎么能够缠绕你呢？所以说莫等且在梦是谁能留如心。那么下边呢又说一个譬喻啊，说如是求幻视幻转诸难离，水界诸根动要以一己丑，悉即归寂然，诸幻成无性。那么在上边这两句也可以说，就是说如动摩登且离吧，他也是运用他这个如来藏不变之体随语言成了这么一个泥子的这个根尘。那么你恶呢也是运用你这个如来藏不变随语而成就了一个男子的根尘，因此啊这个男女相见呢，那么升起这个六种的实心，所以才这个男女之分别种种照这个种种之眼。假设其中有一个人他能够了解自己这个根尘双亡，那么心情这个真心现前的话，那么绝对也就不会再能够留爱你这个身心了。那么我们是这个世间这个男女啊都如同那个什么呢，下面讲如是求幻视，完全呢都是如同这个世界啊好像那么一个也巧妙的一个大幻视师。那么这个幻视师呢他幻术出来应用这个幻术抓出这个诸多这个男子诸多的女人。那么这个幻术师的譬喻什么呢，就譬喻我们这个真如水月之用。这个幻术呢就譬喻这个无明一念无明的妄动。诸男女呢就譬喻这个六根。水界竹根动要以一己丑啊，这虽然看到这个男女啊有这个六根的差别，它这个功用的不同，但是呢要以一己丑，它只是一精明之心。那么你恶呢也是一精明之心，一次一精明换成了六合合，那么摩登且你呢也是一次一精明是成了六合合啊。那么把这个一精明之心如果吸去的话，六合合何处而有呢？所以下面讲吸即归寂然，诸幻成无性。吸即把这个一精明之心如果消灭的话，那么六根皆为修成觉子，根本是了不可得，叫做诸幻成无性。这个诸幻指什么呢？就是根尘实啊，就是一切幻化之相，这根本是了不可得。那么我们只有这个根尘识呢，就是我们这个第八识，那么它是这个生灭与不生灭合合，然后才升起了借闻修成觉子，十生相为出发呀。如果以精明之心你能够把它破除， 根尘从何而来的。所以说习气归寂然，主坏成无性，就是主幻化之妄，就是根尘时习气是了不可的，习气无有自性。是六根亦如是，原以一经名分成六合合，一处成修佛，六用皆不成啊。那么下面是以法为合义，那么前面呢就说个譬喻，下面正是法说，是六根亦如是。那么我们无论是男子也好，女人也好，有这个见闻修常觉知的六根，亦复如是，也是这样的。是原以经名，原以最初呢，就是以这个第八识以经名之心，然后那么以其第八识以经名之心呢，合合而成了这个戒闻修常觉知之功用。那么虽然有这个六用之属呢，但是其体呢，唯独就是以经名之体。所以说也以一经名分成六合，这正是和上边那个求幻时啊，是幻转的，是如是求幻时，幻转是主难力，是水界主滚动，是要以一己求啊，是一处成修佛，六用成不成，是一处。那么这个一处指什么呢？就譬如应用我们这个耳根反闻闻之性，那么由这个梵文造性，乃至这个生灭寂灭寂灭现前，这一处是这个梵妄归真，究竟修习，究竟复归于本语了。六用皆不成，其余的五根也随之而根，习界善灭，习界是不能够成就了。为什么呢？一经名之心已经是变成了这个大觉境智，那么哪里还有这个戒闻修常觉知的功用呢？所以说六用是戒不成。那么这正是合成呀，这个主幻成无性。所以这个六用一处成修佛呢，就是那个习气归寂然，六用戒不成呢，正是这个主幻成无性了。尘垢应念修成，成曰明镜妙，以尘相主宣，是明寂即如来。那么尘垢应念修，如果你能够啊，使这个净这个尘修觉也净，这个闻佛一根除，尘修觉也净。那么这一句啊，正是表达那个意思，说尘修这个根，这个尘垢啊，既然消除，那么这个尘垢总比什么呢？就譬如我们这个戒识五门的烦恼，应念消，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山河大地啊，应念化成的无上的直觉。那么尘垢也就指的这个戒识五门的烦恼，除乃至除际的烦恼。那么应念，应我们这一念净寂光通达即照含虚空的这一念，那么使令这个山河大地有为诸法呢，悉皆化成无上的直觉，所以叫做成圆明净妙，成就了这个圆明净妙之体。那么成圆明净妙呢，也可以说假是了悟了我们的本性，这个叫做明智的圆明净妙。如果你能够如流往所这个深深付出这个烦恼，这就是观恒的圆明净妙。问所问境，这正是相似的圆明净妙。将所见空，空见尽灭，空所空灭呢，这是分正的这个圆明净妙。乃至生灭寂灭，寂灭现起呢，这是究竟的圆明净妙。所以这个那么罗玉那个是那个圆印老师解释，这个就是说这个圆呢，也就是说没有这个无情有这个情与无情不分了，所以就叫做圆。那么能够破除一切的无明，不必无明之说障蔽，所以叫做明。 没有根尘之垢，所以叫做净。那么变现互用是了无障碍，所以叫做妙，叫做圆明净妙。依尘上主旋，明即即如来。这个依尘指的什么呢？就是说指的这个界识无明，还没有断尽。如果在小乘的话，界识还没有断尽；在大乘的话，无明还没有断尽。上主旋，那么上睡是有为之旋，你就好像来的等觉菩萨吧，还有一片生相无明未尽。那么所以还是属于有学之人，甚至证到第三果没有断除这个戒识烦恼，还是属于有学之人。明即即如来，那么你能够把这个无明是究竟的断尽，只以即底了，那么那就是啊究竟的这个诸佛如来了。所以叫依尘上去，那么这两句解释什么呢？也就是解释这个圆明净妙。那么有这个明智的圆明净妙，乃至相似的圆明净妙，乃至这个究竟的圆明净妙。所以这个无明未尽呢，那是属于这个依尘上主学。那么无明是一片一念生相无明已经断尽的话，那就是究竟的如来。所以这两句呢，就解释这个圆明净妙它这个次第。那么由乃至这个圆教这个初住位就开始，那么就是破除无明，圆成就这个三昧障。那么也就穷因之果呢，也就破一处无明，证一片法身，完全都是如是。那么那个法身是三昧障呢，指的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圆明净妙。所以穷实之种呢，就都是如此。所以这一段呢，在正式啊告诉这个阿难尊者，说你要乘地而听，听了之后呢，还实为的修学。大众即阿难，学如导问己，反问问自性，性成无上道，也同是如是。那么这是四课第三结起真实，也就是结归这个耳根反问，那么能够证到呀这个真实的圆通，这个结归真实啊。大众即阿难，学如导问己。那么就是这也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普遍呢是劝这个法会的大众。以及阿难尊者，那么应当怎么呢？应当修学这个反问之功夫，而且这个反问问自性的功夫呢，容易快速。所以文殊菩萨劝法会的大众以及阿难尊者说：“学如导问己，那么你们应当呢，学在汝等这个导问之己。”所以阿育大师讲学转如训生导文之忘记，那么这一句更容易懂啊。反而呢文其能文之自性，这正是学如导文机。反问问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么你把你这个导文自己反过来，不问一生而问一文性了，叫做反问问自性，性成无上道，即使本文之性呀，即使那个本文之性，那么此呢就是无上菩提之道，并不是离开了本文这个文性，另外还有一个无上之道可成。所以成就的呢，就是成就这个本文之性，本文之性就是无上道，十方诸佛呀所成的呢都是如此。哪来离开你这个本文之性，还有一个无上之道可成呢？所以即使文性呢，就是不生不灭之真性，就是成佛之真因，那么一致文性呢，还就成为这个无上菩提之道，它既是因也是果，它是因果是一致。既然是因果一致，所以下面讲 圆通实如是啊。那么你想要证得这个真真实实这个真实的圆通，实实在在呀，就是如是。以本门自性为因，还以本门自性为果，因果是一致。所以叫做实实实实在在就是如是。这的的确确就如这个观世音菩萨是上面所说的。这个圆通是如是，离开了此啊，那么你去什么地方成个佛，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个他观世音菩萨是个过来人，过来人他绝对不会不会欺骗你。所以说圆通是实如是，实实在在就是这么回事。只是为成佛一路涅槃门，过去诸如来师门已成就，现在诸菩萨今个如圆满，未来修学人当然有是法，我亦请众正非为。